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3月20号，星期三。上个礼拜的礼拜六，我在周末不聊日本呢，宣告开了一个新的节目。我是在周末不聊日本宣布的，居然没有在《日本大特搜》里面宣布这件事情。其实原因是因为日本大特搜我要宣布的事情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我们上个礼拜春天的四月两场线下活动，对，这个都忘了跟大家说，这个在上个礼拜一，就是我现在宣告活动基本上就会是小咪就会员专区的时候我会先宣布，然后宣布完之后呢，第二天就是礼拜一的时候会再跟大家宣告，大概是这个样子。对，这也就是暗示着下一次的那个周末的小咪应该会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宣布，大家可以稍微拭目以待啦。那总之呢，非常谢谢大家，这个4月2号跟4月4号的两团的线下团都已经报名额满了，其实蛮快的啦，因为数量也不多，大家应该都是听我的节目之后去报名的，因为听我的节目报名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到底那一场活动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那当然我有准备小彩蛋给大家，就是4月2号跟4月4号这两场的彩蛋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好啦，这个如果说你有报名到4月2号跟4月4号在新宿的线下活动的话，就是请大家拭目以待咯。如果没有报名到也没有关系，对，今年4月我们还会有别的活动，即将要宣布，慢慢解禁啦。这个是大头教我的，他说东西不能一次说完，一定要分很多次说，所以我就稍微分一下说。然后上个星期六呢，就是我宣布就是说开了另外一个 podcast 的节目，那个 podcast 的节目呢，其实已经算是我的第四个了吧，最近这几年来第四个 podcast 节目，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啦，就像一路做下来。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一集了，我就不重复，就是我开旅途塔比都这一个节目的一些心情，跟介绍。总之呢，这个节目啊，其实已经不算是上个星期六上线了，这个我在2月24号就开始一路更新到现在，默默更新，然后终于上线这样。那上线了之后其实还蛮多人收听的，所以在星期天的时候 Apple Podcast 也冲到了第四名，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呢冲到了第三名，我觉得应该大概就在这里了啦。因为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Apple Podcast 的前200名里面的排行榜里面随时都会有非常多的新节目在这边，因为 Apple Podcast 给比较新的节目其实是有非常好的红利加成，让你比较容易到前面的排行榜去，这个基本上是它演算法设计的一个机制。那当初日本大特搜开播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冲到第四名，我觉得说哇真的是还蛮开心的，就是你即便那个名次是浮云，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很多人听，很不错。日本大特搜在去年1月11号我开始录音的时候呢，其实是更新7集的节目，所以在它的累积上面来讲，其实一个礼拜你是会有7集的。但是旅途算是周更，所以一个礼拜只会有一集，这个当然跟日本大特搜的那个流量比起来当然是会差蛮多的，所以即便如此还能够在第二天就直接冲上去，就是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啦。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旅途那边有一些不同的学习，不要把大家吓跑。对，那边我的心情就是希望如果说你已经多年来一直很想要踏入里程的世界，但是每一次呢进去，看到一堆专有名词你就闪开了，实在是很不想面对，那或许这个 podcast 可能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啦，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说大家是不是能够用这样子的模式开始学一些新东西。好的，这个非常谢谢大家，就是两件好消息，然后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还会再跟大家是不是讲太多了？好的好的，下个礼拜你们还会再听到另外一个消息。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个非常大的新闻，我们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聊铁道了，但是这个新闻因为实在太大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铁道新闻，我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看铁道的东西，这几个礼拜啊看各种资料，每个杂志都在出它的特辑，看了我真的是觉得心痒痒的，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最新最新通车的北陆新干线，从东京这边到北陆去已经可以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咯。 铁路新干线啊，这个其实在计划中的这一个算是新干线哦，日本的高速铁路哦。严格来讲，北陆新干线已经通车非常久了，应该说它的第一段通车已经是非常非常久之前的事情了哦。但是呢，它到现在啊，2024年的现在呢的这一段通车还没有完全通完。这条新干线的计划呢，是从东京出发，然后经过上信越这一区、上野那一区，然后到了北陆地区，最后一路延伸到大阪。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整段通车完之后啊，除了东海道新干线你可以从东京到大阪之外，你还可以走北陆新干线从东京到大阪。这种从北陆新干线从东京到大阪，某种程度又是另外一种浪漫了。我自己猜测啦，如果他那整段完全都通车的情况之下，应该是会开一个蛮特别的套票让大家去玩。因为从东京到大阪，通常大家会搭新干线，不会是一路玩啦，一定是直接就从东京坐到大阪哦。但是假设你今天想要从东京到大阪，但是想要走日本海的话，我相信你除了想要看山景跟海景之外，更希望的应该是沿路每一站都可以停看看哦。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这一次呢，就是2024年的3月6号啊，也就是在上个礼拜通车的这一条路线呢，其实并没有通完整哦，只有通到敦贺的这一段哦。所以这条北陆新干线啊，其实是一个混合多种的新干线的概念哦。从高崎站以东呢，就从东京站到大宫站啊，这一段是属于东北新干线嘛。然后从大宫到高崎这一站呢，是上越新干线。所以列车基本上它会经过这两条新干线才会到达东京站。那现在我们会把东京到高崎整段哦，都称呼叫做北陆新干线，其实这是有它的历史来由的哦。其实在2015年的3月13号之前呢，这一个最后一站只有通车到长野。在1997年当初开通的时候呢，这条路线其实被称作叫做长野型新干线，往长野的新干线哦。后来呢又被改称叫做长野新干线。这条北陆新干线其实是在昭和47年，也就是1972年的时候，当时呢全国新干线就已经开始在规划了齁。所以在1973年的11月13号啊，他们公布了就是接下来我们建设必须要去对应的新干线铁路路线。那这一条北陆新干线呢，就确定是准备计划的五条路线之一，在当时把它称作叫做准备的新干线。不过后来国铁的财政就越来越差，所以这个建设就一度被冻结。一直到1989年，也就是平成元年的时候，高崎站到清景泽站才终于开始动工。然后在1997年，大家知道1997年10月其实是长野奥运哦，所以在那一次的奥运啊，开通了高崎站到长野站的区段。这个是北陆新干线作为所谓准备新干线第一次开通，在1997年。而在当时呢，在长野到金泽的部分，他们就用超级特急的方式来做，就是想要把它先有一段能够快一点点。那慢慢的最后也完成了全线的标准化，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正式开通。后来从金泽到佐敦，就是我们现在在聊的刚通车的这一块，是在2012年的时候动工，然后在上个礼拜才正式通车。你看这也盖了12年的时间。我刚刚有跟大家聊到说，因为一开始在开通1997年，它的终点在长野站嘛，所以很多人大家就会说这个叫做长野新干线，长野新干线。当长野新干线这一个词汇讲久了之后呢，你忽然出现一个北陆新干线的时候，大家其实搞不清楚到哪里。所以在后来呢，你看到北陆新干线的时候，通常都会看到上面写说北陆花湖长野经由新干线，又或者是北陆新干线花湖长野经由等等的。那这个长野经由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暗示着大家啦，你以前熟悉的这一个长野新干线呢，现在已经通到金泽咯，所以说现在已经改名叫北陆新干线咯，但是长野两个字还是放在那里，以免你忘记。而这条北陆新干线呢，其实有两个我这次在读资料的时候特别引起我注意，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些小故事。第一个就是呢，北陆新干线啊，它其实我刚刚有聊到说，它是由 JR 东日本跟 JR 西日本两家公司共同营运的。你如果在东京里面看到很多地下铁、私铁，甚至是 JR，你就会看到 JR 慢慢的呢就忽然变成地下铁，又或者是说呢，你会看到私铁忽然变成地下铁，这一个所谓在东京市区的直通运转。新干线事实上呢并没有所谓的直通运转，通常你看到什么 JR 东海啊、 JR 东日本啊、 JR 西日本啊，每一个 JR 的公司他们都有去经营自己的新干线、自己的再来线以及自己的火车站，应该是这么说。但 这是第一条比较特别的哈，就是北陆新干线啊，它其实是分 JR 东日本跟 JR 西日本这边的哈。那我刚刚有聊到的就是从高崎到上越妙高站，哦，那这一段是 JR 东日本负责。那上越妙高站呢，到敦贺站是由 JR 西日本来负责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啊 ，JR 西日本呢，它除了原本就有的山阳新干线之外呢，它又多了一条新干线，北陆新干线可以运营。本来只有在东京这边，就是 JR 东日本，它有管理非常多新干线，但是现在 JR 西日本也有了哈。那山阳新干线就是从新大阪一直到博多的那一段哦，这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山阳新干线。那另外一个在北陆新干线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技术上面的问题哦，就是他们所谓的不同的周波数的对应哦。那所谓的周波数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的讯号的频率。北陆新干线的沿线啊，他们的所谓的电波的频率在群马线其实是50赫兹，长野线是60赫兹，那新系呢是50，然后富山石井福井啊又是60。在所有的新干线的路线当中，只有北陆新干线呢，他们全程哦，必须要去调整各种不同频率的电波。那因为这些不同频率的电流混合在一起，很有可能会产生大电流的流动哦。那在变电所之间呢，他们就必须要进行一些电气隔离，才能够让他们在不断切换的时候呢，可以这一段到那一段是50赫兹，然后在过去那一段是60赫兹，这样子两次，诶，三次的切换哦。而这两件事情呢，应该是很多日本的铁道迷哦，他们在看这次北陆新干线的时候，觉得哇，这两个技术应该算是蛮特别的哦。那大家应该会蛮好奇北陆新干线有哪些列车在运转哦。其实在1997年呢，从高崎站到长野站通车的时候呢，列车被称作长野新干线嘛。在那个时候，不管是快速或者是普通哦，都是用阿萨妈的名字来做运行哦。但是随着呢长野线到金泽的这一段开通之后呢，现在的列车哦一共慢慢增加到了4种哦。那这4种呢，分别是首都圈到富山石川地区的快速列车叫做卡嘎亚基。然后呢，长野的东边的主要车站跟长野以西各站之间方便为主的停车型的哈库塔卡哈，然后还有富山站一直到金泽站的接驳列车叫做茨鲁基，还有东京到长野站的阿萨玛哈。那在2024年就是现在的这一段啊，从金泽站呢通到敦贺站的这一段延伸之后呢，茨鲁基它的通车呢也会延伸到敦贺站去。我稍微来依序聊一下这4辆车哈。那卡卡亚基呢，它是在北陆新干线里面唯一全车指定席的快速车，就是从东京你可以一路到敦贺站哦，基本上是快车哈。在2015年金泽延伸的时候才开始有这一辆车，然后再来是哈库塔嘎。那哈库塔嘎呢是东京长野敦贺站之间的列车，也是在2015年金泽延伸站的时候才开始的齁。它比卡嘎亚基稍微慢一点点，在大宫到长野之间除了高崎站之外其他都是通过，但是从长野到敦贺站啊，通常每个小时会运行一班齁，它会停靠所有的车站。然后再来茨鲁基齁，这个也是2015年的时候齁，那个时候延伸到金泽的时候才通车的齁。那现在它就是从富山一路开到敦贺站。最后就是这个阿萨妈。那我刚刚有聊到说，其实在一开始通车的时候，阿萨妈它不管是普通车或快速车都叫阿萨妈，但是在2015年延伸到金泽之后呢，这一班车啊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以普通停车的方式，就是基本上很多站都会停的意思。好啦，但是这一个北陆新干线呢并没有完全通车完成哦，从敦贺到大阪的那一段呢，基本上现在啊你还是要靠别的车去接驳。但是呢，从金泽到敦贺延伸的这一段之后啊，那边原本的特急、哦、慢慢的就撤掉，也不是慢慢啊，就直接撤掉了、哦、这件事情其实在过去几年新干线通车的历史上面不断的在发生，像是在前年通车的西九州新干线，那时候通车的时候呢，原本的特急、哦、基本上也取消了、哦、甚至把特急的名字拿过来当新干线使用。但是西九州新干线比较特别啦，因为它那边还是有一个比较难接驳的问题。这个西九州新干线我应该在日本大特搜的前10集还20集就已经有聊过它，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来听一下西九州新干线的那一集。北陆新干线通车之后呢，大家对于旅行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我自己是这样看啦，因为现在大家要去北陆玩呢，大概会是以几个主要的景点为主，那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接下来即将要开山的黑部立山。对了，黑部立山呢，我也是在去年应该是65集，是不是，我花了2集的时间跟大家好好的聊你如果要规划一趟黑部立山的旅行你要怎么规划，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听听去年的那一集节目，我今天就不重复说了。 那除了黑部立山之外呢，当然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像是上高地啊、高山啊，甚至是白川乡，其实都在不远的地方。这也是一般在台湾的旅行社如果要安排北路团的话，会去操作的一个状态，就把这些全部集在一起跑成一个行程。但是这些地方呢，其实开车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点的。你如果听我之前在跟大家聊黑部立山那一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其实我慢慢有默默的有听出来，你应该是推荐开车的。我并没有特别推荐开车或坐电车啦，因为你玩有很多种方法嘛。你坐电车有坐电车可以看到的风景，开车有开车可以看到的风景。但是平心而论啊，在北路那一区真的移动起来并没有这么的方便。即便是现在你到了北路那边去，你说新干线通了，没错，它取代了一些特急线，可以变得比较快。但是你要实际上玩起来的时候呢，你还是会发现哦，就是移动起来你还是要一直靠车子去转接哦。也因此你说这个新干线是不是能够达到在北路玩的时候能够更轻松呢？我觉得未必哦，我觉得未必哦。尤其现在很多从台湾要去黑部立山玩的人都会直接飞包机的富山啦、然后又或者是说呢，你可能会飞金泽哦。那当然比较传统，如果是要固定航班的话，大家一般普遍都会认为说我们是飞名古屋最近，因为名古屋那边你直接往北一路开车开上去，你就可以抵达北路地区了。但这条新干线之后呢，我认为最大的改变应该是以后你想要去北路玩啊，不见得真的会需要用到名古屋机场哦。因为严格来讲哦，名古屋过去也没有多近啦，你真的要近你还是要是北路直接的机场最近嘛，对不对？其实对日本人来讲，其实就一般飞机直接就飞过去就好了。但是你现在呢，你可能会有一些选择哦，因为你看从东京你可以北路新干线一路到敦贺去，不过从金泽到敦贺那一段的旅游哦，本来就是一个黑部立山里面你不见得真的会运用到的，因为很多人其实到了金泽站或者是到了富山那边就直接租车了哦，因为你想要玩那边那一整块。但这一段运送过去你不坐飞机改成坐新干线，我觉得还算 OK 哦。因为如果三个小时的时间，你想想看，你到羽田机场去，然后你又要坐飞机然后飞过去，然后你要从那边移动到主要的车站去，三个小时左右，对日本人来讲他们应该是会愿意从飞机改为新干线的。那在大阪那边也是一样的状况哦，大阪现在还没有完全通车完，所以你现在还需要靠转车的方式，就是你到了敦贺然后再转过去。但如果全程通车能够更快之后呢，我觉得大阪人要去北路应该又会更方便哦。所以我会这样看哦，以后如果要自助旅行的话，比方说今年四月你要去黑部立山，你要去把黑部立山的行程加东京，或者是黑部立山北路的行程加大阪，因为新干线的通车变方便，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变高了，变高了。因为原本你应该会选择最近的名古屋，那现在你会觉得，好像东京我只多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像也蛮方便的哦。那从大阪过去更是啦，因为这一次我觉得它的目标应该要是大阪，但大阪那边还没通嘛。因为大阪其实因为敦贺到金泽通了这一段之后呢，大阪到金泽本身就已经可以缩短时间了，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讲啊，它还是一个蛮好用的状态哦。各位想要来北路玩的朋友们啊，现在北路需要大家去玩啦。其实因为地震结束的关系啦，其实那边还有一些地方还不适合去玩哦。但是有一些城市呢，其实你会看到随着北路新干线刚好通车的关系啊，日本的媒体报道啊已经推出了各种去北路玩的套票。我自己觉得如果以观光的角度来讲，北路新干线的实用性呢应该会比西九州新干线还要再稍微高一点点。相信今年应该会有蛮多部落格跟 YouTuber 跑去开箱，大家就拭目以待啦。等到更多的消息出来，就可以有更好的规划往北路去玩，顺便加个大阪或东京咯。好啦，我们这一节日本大搜搜就到这边，喜欢这期节目不要忘了下五星好评，也追踪我的脸书和 IG， 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咯，拜拜。